变人的命运是，教育能使人脱离愚昧无知，迈向一种文明法治。也掌握科学的话，我们可以推进社会进步。但是当今的科技已经日新月异，人类生活已经远远达到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种发达便利程度，人的教育程度也远远超过古人。可是犯罪做的事情并没有减少啊，而且有时候道高一尺还魔高一丈，而且犯罪的人我们都知道他懂得用高科技来犯罪。而且教育很高的人如果没有一种敬畏神的态度，还是很可怕的。去年有报道看到，大家都可能也听过这个新闻，中国的一个做基因研究的学者，他隐瞒事实的真相，通过一些项目的审查，然后他胆大妄为的去随意改动人类的这个受精卵的基因，制造出了第一例修改过基因的双胞胎婴儿。那如果按这样子放任不去限制的发展下去，人类离自己能够制造出超级人类的梦想恐怕不远了。因此掌握高科技的人如果没有一种敬畏神的态度，没有一种道德律在他心里面，他犯罪带来的危害就更大。那么说做善行啊，有很高的道德可以拯救人脱离使我们讨神的喜悦吗？啊，你说我身边有很多品行很良好，奉公守法，乐善好施的人很多，是我不承认很多。问题是我们真的做到了我们声称的那一种高的道德标准吗？我们的善行真的有这么好吗？好，就简单说，十诫它是旧约的律法，但它的精神早已经影响了各国的立法。我们可以对照来看看十诫，先不说前面四诫有关神的，就说第五诫孝敬父母。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不尊敬父母的话，做不尊重父母的事吗？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你孝敬自己的父母，你在推及其他的老人，你尊重其他的老人家吗？所有的老人家吗？第六戒不可杀人啊，我们当然没有杀过人，但我们从来没有憎恨人怨恨过某人，巴不得那个人在我生命中消失，这种想法吗？耶稣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。再看第七戒不可奸淫，我们没有实际犯奸淫，对，我们真的没有实际犯奸淫，但是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个人心里面已经同他犯奸淫了。那我们真的做到吗？我们在这个生活在周遭就充满那么多诱惑的世界，这个时代里面到处都是影像里面，网络上媒体里面，我们真的敢承认说我们自己完全没有这方面一丝的欲念吗？完全清白吗？再看第八戒不可偷盗，当然我们没有实际去可能偷什么，你说，但是我们该交的税款我们全部付清了吗？我们没有一丝偷税漏税的概念吗？我们替雇主打工的时候，工作的时候从来不偷懒，没有利用一些工作的时间做一点私人的事情吗？这是偷雇主的时间罢了。我们雇佣别人的时候总是按时按量发放合理的薪酬吗？我们有拿过别人或公家的东西没有归还吗？这都涉及到一种偷的概念。第十戒不可贪婪，我们有贪婪别人的东西向人索求吗？我们有看到免费的东西或者免费的食物就拼命的吃多多的拿吗？这种行为吗？我们有看到打折的商品啊，不管用有没有用啊，我们可能就买一堆嘛。我以前也会这样子啊，反正打折有用没有买一大堆，可能妈妈们都比较喜欢做这样的事。我们还有把该奉献给上帝的钱欢喜快乐的奉献出来吗？我想我们都不用再举例再细说了。我们所谓的这些善行道德其实离上帝的标准差得远了。如果哪一个人想靠这种善行道德来赚取上帝的这种接纳，是完全行不通的。那我说宗教可以改变人吗？我们信奉啊，不管你是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， 啊，还是什么印度教，还有一些民间的信仰。但是他们所敬拜的都是人，只是一些偶像，都不是真的神，是人去找的神，或者人把它当作神。他们自己也没有自称，这些教主自己也没有自称是神，是我们人把它当成神，并不是真的神。他们不可能真正拯救人，也不可能真正解决人类犯罪和死亡的问题。虽然宗教都鼓励人去行善，去守律法，这个没错，但前面说，因为我们的人已经被罪污染了，我们人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我们没有能力去真的做到行善，达到上帝的标准。我们只要犯了律法中的一条，其实就犯了众条。就像犹太人，他们自以为是神的选民，他们有神赐给的律法，他们也守割礼，也守十一奉献啊，也守安息日等等等等很多清洁的条规条，可是他们就自以为意，他们瞧不起外邦人，所以保罗就谴责他们，他说：“你指着律法夸口，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？”因此，不管是犹太人、外邦人，其实都在罪恶之下。所以，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说：“就如经上所记。”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有。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，真正彻底行善连一个也没有。那可能基督徒会说，啊，那我拼命的服侍主啊，我努力的做圣洁的生活，我就一定得救，讨上帝的喜悦吗？也未必。你看马丁路德就是个例子，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修士，他很努力想讨上帝的喜悦，他努力的读经灵修，立志过圣洁的生活，可是他越努力他就越没有平安在心里面。哎，他发现他越努力的修行，越达不到上帝对那个公义的标准是那么高，他永远达不到。所以他达不到，他对自己的罪他非常的绝望，他同时对上帝生出一种怨恨，怨恨，我怎么老都达不到你的标准。他曾经有这样的一种光景，他发现不能靠自己的行善来达到神的喜悦。而世人用很多的方法去寻找神，也造出很多的偶像来膜拜，其实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求，没有办法真的讨神喜悦，除非上帝亲自出手来启示拯救我们，否则人类根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得救的。好，那上帝用什么方法呢？上帝的方法，我们刚刚看到，世人都被罪所辖制，因为犯罪而带来犯罪的后果和神的审判。如果我们不对罪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，我们是没有办法来真正认识神的恩典有多伟大的，也不会真的来到主耶稣面前来求他的赦免，来求他的救赎。如果你设想一下，如果你是个癌症的病人，已经毫无出路了，没有出路了，好像等死了，有一天医生告诉你你的癌症全部消失了，好了，也没事了，你的心情会是怎样？所以罗马书的三章二十四节，这节很重要的经文，就给出了在犯罪堕落中的人类，没有出路的人类，带来一个拯救的大喜讯。如今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借着信就白白的称义。第一个是蒙神的恩典 ，by God's grace。这就是说，我们得救完全是上帝主动的行为，是他爱的彰显。前面我们说，这个世界已经被人类弄得千疮百孔，我们自身也陷在这个罪恶的辖制和影响下，无力自救。我们本该遭神的惩罚，但是上帝因着他对所造的人的慈爱和怜悯，他亲自来拯救我们，他愿意为我们来做成这个工作，这就是他的恩典。那他怎样来拯救我们呢？上帝既是慈爱的，他又是公义的，他不能把有罪看为无罪，犯罪就要受罚，或者有一个救赎的人。那谁有资格来拯救我们呢？ 唯有耶稣，上帝自己的独生儿子，他既是人，所以他曾经是人，所以他完全经历了理解人的痛苦和软弱，但他又是神，他没有犯罪，他才能带我们去赎罪，来满足神公义圣洁的要求。因此约翰福音3:16值得我们基督徒记住。我们可以一起再来背这个约翰福音3:16吗？我们一起来背吗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就是神出于他的爱，他把他的独生子给了我们，来救我们。第二个是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这个 redemption in Christ Jesus 是基督耶稣的救赎。这个词原来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付出代价来赎出、释放、松开这样的意思在里面。在旧约的时代，以色列人每年在赎罪日，这个大祭司呢，他要洁净自己，要带着牛羊的血进到至圣所里面，为全体的以色列人，包括他自己的罪，献上这个赎罪祭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这个祭牲的血并不能真正的来解除掉人类的罪。这个祭祀本身其实是指向将来唯一能够除罪的耶稣基督。那如今耶稣基督他就来了，他来用他自己的血一次的献上来担当众人的罪，就成为永远赎罪的祭，不需要再每年一次这样做这个祭。所以彼得前书2:24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耶稣以他的宝血来把我们的罪给涂抹遮盖了。那犯罪的人都是被罪所辖制，成为罪的奴隶，但耶稣他自己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就成为我们的赎罪的祭，他为我们的生命付出了这个赎价，也就是说他释放解救了我们，使我们不再成为罪的奴隶了。而且他这种赎罪的这样的一种被钉十字架的行为，也转消了上帝因我们犯罪而发的愤怒。我想如果没有耶稣的救赎，我们可能早就在上帝的愤怒中灭亡，毫无盼望。但如今上帝以他爱子的牺牲来转消他的怒气，使我们因着耶稣基督重新与神恢复和好的关系。第三，借着人的信白白的称义。这个称义原来是一个法律的用词，也就是说当这个被告的罪名不成立的时候，法官就说得称，宣告他得称为义，他不需要因为触犯律法而承担任何责任。但是上帝怎么会称一个罪人为公义呢？那我们明白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上帝对义的要求，因此如果上帝要称我们为义，他一定是要建基于我们以外的因素，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是带你我来受死，来承担我们的罪的刑罚。罗马书3:25-26，他说，就是刚才我们练过的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他这个就很明白了，上帝并没有说我们没有罪，他是宽恕我们，用他儿子来代我们受罚。上帝也没有说我们原本就是义人，他是将他的义赐给了本身没有义的我们。所以我们是借着这个相信白白的被上帝看为义人，我们被称义是上帝一种恩慈的伸张正义的一种行动，是被称为义。马丁路德，我刚才说他陷在一种无法自拔这种罪疚感里面出不来的时候，也因为他重读罗马书，重读刚才那些经文，他就突然间明白了， 他说，哦，原来他所努力追求的义不是他自己的义，而是上帝的。人是不可能靠自己做什么来赚得这个义，来赢取这个义的，只有单单相信耶稣基督得着这个义。所以他豁然开朗了，他就明白这个真理，他有一种重生的感觉。他在自己分享，他自己这样写，他说，当我明白到罪人得以称义，其实是借着信源于主无条件的怜悯，是借着这种信心本于主无条件的怜悯。他在这方面他就明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，这种因信称义的真理呢，不是新约时代才有的。在其实旧约的时候，上帝已经称了一些信靠他的人为义人。所以罗马书第四章用整章的经文以亚伯拉罕为例子来说，亚伯拉罕是靠什么称义呢？是靠他行为吗？不是。他虽然是个好人，可是他也不能因为他的行为在上帝面前夸口。那亚伯拉罕是靠什么？靠他的信心称义吗？也不是。虽然他有信心，但是他的信心也有软弱的时候，不是吗？他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，他可以拿个妻子的贞洁来出卖，来交换。他不是他的信心软弱的时候，等不到有个儿子，他就听从他妻子的建议去娶一个妾来生儿子吗？所以他的信心也有软弱的时候。他是靠什么呢？所以罗马书四章三节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因他满心相信，满心相信，忍耐盼望，等候上帝这个应许实现，这就算为他的义了。这也告诉我们，上帝把自己完全的义是放在了算在了亚伯拉罕的名下。亚伯拉罕只是通过信心这么一个渠道来得到了这个义。那么可见，在上帝的救恩里面，信心是必须的，但信心也只是一个管道，是借着他，上帝把他自己的义变成我们的义，蒙神的恩典，因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借着相信就白白的称义。这个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教义。我希望大家仔细的去咀嚼这些话。所谓的简单说，因信称义，蒙神的恩典，因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借着信白白的称义，就是因信称义。好，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被罪所污染无法拯救的人类，因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脱离罪的刑罚得赦免，也因着他的救赎我们脱离罪的辖制得了自由，脱离罪的污染得了洁净，脱离罪的阻隔能够得神重新和好的。那我们知道这么伟大的救恩当怎样的回应呢？罗马书一章十六十七节，我想大家我们一起来念一下，一章十六十七节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因为神的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啊，这个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会以福音为耻吗？你会在众人面前因见证主或者说宣称我是基督徒而害怕吗？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是神的大能啊！这个义，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也就是说这个福音显明的上帝使人与他恢复美好的关系，他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他起于信心，也终结于信心。因信义人必因信得生，因为这个信我们得以与神恢复了美好的关系，并且得着永恒的生命。上帝救赎的大恩真的不需要我们刻意做什么来赢取，他需要的就是我们单单的相信接受。这个信不是盲目的信，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出来的信，也不是我们的有限的异变的这种小信，他这个信是有根有据的，是基于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事实，这就是 福音的奇妙和宝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通过这样的分享，你有对人这种犯罪堕落的本性有更清醒的认识没有？你对耶稣基督的这种救赎的大爱从心里面感激吗？你愿意真正的把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救主来信靠顺服他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。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因你流出的宝血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也因你的义使我们可以称义。你担当我们的羞辱使我们分享你的荣耀，你成为了咒诅使我们可以领受神的祝福，也因你的救赎我们得到自由成为神的儿女。你也战胜了死亡使我们靠着你得到永远的生命。主啊，让我们不要轻忽这个伟大的救恩，再一次定睛在你的身上，让我们愿意去跟随你的脚踪，来一生走在信靠顺服你的路上。你来帮助我们，感谢主，祷告奉主的名，阿们。